李长寿文集，1954年，第四册，从神的创造看神的心愿与目的，第四章。神达到他目的的手续一，读经，创世纪2:4-25。从本篇信息起，我们要来看神达到他目的的手续。创世纪2:4-25，虽然只是短短一段圣经，但其中的含义非常丰富，需要花相当的时间，才能把其中重要的含义一一点出来。所有读经的人在这里都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创世纪2:3关于神创造的记载结束之后，为什么从4开始又说到创造人的事？一般读经的人都说1:26-28提到人的被造是大纲，而2:4-25乃是详细的补述这个被造的经过。这种说法好像不无道理，然而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，就会明白其中的意义不仅如此。生命是神达到他目的的手续。我们知道1:2-3乃是给我们看见神在宇宙中的心愿和目的，一个是形象方面，要人彰显他自己；一个是权柄方面，要人对付他的仇敌。这两方面都达到，神就心满意足了，结果就是安息。然而神怎样达到他的心愿和目的呢？神达到他目的的手续是什么呢？这就是2:4-25所要给我们看见的。简单的说，这个手续就是生命。因为在2里提到一棵树，这树的名字很特别，叫做生命树。神把人造好以后，就把人摆在生命树跟前，这意思是神盼望人接受生命树所指明神的生命，而达到神的心愿和目的。生命将人磨成神的形象，以彰显神。在1里，刚被造出来的亚当只有神的形象，没有神的生命，所以没有办法完全彰显神。比方你的一张照片虽然能代表你，但所表达的不过是外形而已，其中并没有你的生命。或者有一座你的雕像，虽然已经相当能表达你的形象，但不过是外形，没有把你里面的性格表达出来，因为没有你的生命。照样，亚当虽然外面有神的形象，但里面没有神的生命。亚当只是人受造的生命，没有神非受造的生命，他只能在外形样式上彰显神，不能在性情性格上彰显神。由此可见，神在人身上若真要达到他的目的，就必须把他的生命做到人里面。只有他的生命进到人里面，人才能从里到外，从性情一直到外形都十足的像他。不只有他的外形，还有他的内容，就是他的生命。只有这个属灵的生命才能使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与他相似。也只有这个生命才能带我们进入神的荣耀，使我们能彰显神。生命赐给人权柄，为神掌权。不仅如此，人要替神掌权，若没有神的生命，这个掌权也不能达到完满的境地。掌权乃是根据神的生命。民数记17说道，亚伦的杖发芽开花，结了赎性的故事，就是很好的例证，说出人要掌权必须有神的生命。杖乃是代表权柄，而杖发芽完全是一个复活的故事。以色列12支派的首领每人都有一根杖摆在会幕里，但唯独亚伦的杖发了芽，那意思是只有亚伦有死而复活的生命，因此这个复活的生命就叫亚伦在神面前蒙悦纳，也叫亚伦在以色列人中有了权柄。 等到启示录二十章，我们就更清楚看见，信徒所以能与主一同作王掌权，乃是因为他们都复活了，他们里面充满了复活得胜的生命，所以他们在外面能为神掌权。末了，在二十二章，仍然看见生命和掌权连在一起，在新耶路撒冷城内有一个宝座，是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从这宝座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，宝座就是掌权，因此生命与掌权总是不能分开。人无论是要彰显神自己，或是要为神掌权，对付神的仇敌，都需要里面有神的生命。正因这缘故，神在创世纪一、二章复造时，完全是以生命为目标。他造了各样有生命之物，也造了有最高受造生命的人。但这还不够，神还要人得着他那非受造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就是伊甸园中生命树所指明的。二章里所记伊甸园的光景，实在是一幅极有意义的图画。那里有一棵生命树，旁边站着一个土造的人。园中还有一道水河，分为四道，而这水河流过的结果，产生出金子、珍珠和宝石。读圣经的人都知道，全本圣经说到神的性质，都是用金子来表征；说到人的性质，都是用土来表征。神当初造人，虽然外形和神一样，但里面的内容、里面的性质都是土，不是金，所以和神大不相同。这样一个土人，怎能变作金呢？所以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，乃必须生命树的生命进到人里面，成了人里面的生命水流。这水流一直在人里面流通，结果就把土人变成金。到启示录末了，新耶路撒冷的光景仍是这幅图画，不过在那里没有土人了，只有一座金的城。那时人不光有神的外形，也有神的内容，就是神的性质，人就完全和神一样了，人才能真正彰显神的荣耀，真正替神掌权，这样神在人身上的目的才算完全达成。所以我们看见，神达到他目的的手续乃是生命。神要达到他的目的，就非叫他的生命进到人里面不可。他的生命若不进到人里面，人就无法向他而彰显他，也无法替他掌权而对付他的仇敌。因为这些目的不是人自己能做到的，都需要神的生命进到人里面才能达到。这就是圣经的真理，和一切圣贤之道不同之处。圣贤之道不过是要人修行，启发自己的良善，以明明德，发扬人的内心之明。然而圣经的真理是说，人根本无力修行，无力启发自己，更无法修得像神一样。比方神的性质是金，人的性质是土，人能够用什么方法把土修得变成金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然而感谢神，神的救法是把他金质的生命放在人里面，叫我们这土造的人起变化，这样我们就有神的性情，能彰显神的形象，同时也能为神掌权，对付他的仇敌撒旦。我们要照创世纪二章的记载，一步一步来看神达到他目的的手续。这一章圣经从四至二十五节，虽然都说到神达到他目的的手续，但我们若仔细读，就可以分作三小段。第一小段是四至七节，第二小段是八至十七节，第三小段是十八至二十五节。这三小段刚好说出达到神目的的三步手续。神达到他目的的第一步，创造人作为盛装神生命的器皿。背景，神要达到他的目的，第一步的手续就是创造人。这是二章四至七节所说，诸天与地创造的来历乃是这样。 在耶和华神造天造地的日子，地上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，只有雾气从地上腾，滋润遍地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，将生命之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人就成了活的魂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在说到神造人以前，先提到地上还没有东西长出来？是因为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，只有雾气从地上腾。为什么在说神造人之先，先说这一段呢？事实上，这一段乃是说到神创造人的背景。读创世纪二章，要抓牢一个原则，就是这一章圣经的写法，好像是一幅写意的图画。所以，读这一章时，不能光凭字面读，还必须像看画一样，揣摩并领会其中的含义。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。五节上半说，在神造人之先，地上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。但一章不是已经说到有青草、菜蔬等植物生命长出来了吗？为什么二章这里还说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？我们必须意会其中的含义。这里象征的意思是，在人被造之先，意即地上还没有人以前，神的生命无法在地上长出来。神的生命要在地上长出来，必须等到人被造出来才有可能。可以说，神造人乃是要叫他自己的生命从地上长出来。五节下半接着说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这里的雨也有其象征的意思。而23节说道，神给以色列人赐下秋雨，降下甘霖。接着28节就说，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。这清楚给我们看见，雨在圣经中乃是象征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灵。神的灵从天上降下来，如同雨从天上降下来一样。一般而言，雨从天上降到地上有两面结果，一面雨和地上的土调和为一，另一面从这调和里长出生命，这些都有象征的意思。在人造出来之先，没有天上的雨降下来，这意思是说，在地上没有人之先，神的灵从没有降下来和地上任何一件东西调和，一直到人被造出来之先，地上还没有什么是天上的雨降下来与它调和为一的。然而神造了人之后，情况就不同了，因为地上有了一种生物，也就是神用土所造的人，能够给神的灵，就是天上的雨降下来与它调和。从这时候起，神的生命就能从这调和里长出来。没有人耕地，创世纪二章五节末了说，那时也没有人耕地，这意思是那时不止神的灵还没有降下来，并且在地上也没有人与神合作，与神同工，好让地上长出神的生命，只有雾气从地上腾。在这时候，只有雾气从地上腾，滋润遍地，意思是在神造人之先，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没有天上的东西降下来与地调和，地上一切的光景不过都是出于地的本身而已。这三点就是神造人的背景。在这背景下，神要造一个人，这一个人产生了，就给神一个机会，让他能把天上的东西降下来与地上的东西调和。所以七节说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，将生命之气吹在他鼻孔里。这生命之气可说是天上头一滴的雨滴到地上，与地上的土有了调和，在此产生了一个生命。这生命像神，是与神一样的。所以可以说，到这时候， 地上才有了神的生命长出来。这些都是象征的意思，我们必须尽力意会。造法。接着我们再来看神创造人的方法。创世纪二章七节说到神如何创造人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，将生命之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人就成了活的魂。由此可见，神造人有三步的讲究。头一步，神用尘土塑造人，那是创造人外面的身体。今天化学家也证实，人身体里面的成分完全和泥土的成分差不多。人里面有盐、硫磺、磷、铁、铜等，这些成分一点不差，都是泥土里所有的。所以林前十五章四十七节说，亚当这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。然而人如果只有出于土的身体，人就太没有价值，和羊狗差不多。感谢神，他造人的时候，除了用土造人的身体之外，还做了一件极其特别的事，是他造任何东西时所没有做的，就是他亲口将生命之气吹到人的身体里。这是顶稀奇的。神造植物没有这样做，造动物也没有这样做，除了创造人以外，他从没有把生命之气亲自吹到任何活物里面。所有读圣经的人都承认，这一个生命之气虽然不是神自己的生命，也不是神自己的灵，但这一个生命之气进到人里面，就成功人里面的生命，也就是人里面的灵。人和动物所以不同，就在于人有灵，而动物没有灵。人的这一个灵叫人成为万物之灵，比一切动物都高，因为人里面的灵乃是神亲自吹进的一口气。虽然这不是神自己的生命，也不是神自己的灵，但这一口生命的气却是神亲自吹到人里面的，总是与神有相当的关系。所以圣经说人是神的族类，又说亚当是神的儿子。神造人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向人吹这一口生命之气呢？这是有神上好的用意，因为神造人既是要人做彰显他的器皿，就必须叫人里面有一个机关能爱慕他、倾向他，并且能与他接触，把他接受到里面。神造人在每一点上都是有意义的，比方我们要吃饭才能生存，所以神就给我们造了一个胃，有胃就要求吃饭，有胃就爱慕吃饭，也就能吃饭。照样神把生命之气吹到我们里头，为我们造了一个灵，是要叫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胃。圣经启示，神是我们的食物，是我们的活水，是我们生命的粮。我们里面若没有属灵的胃，就不能渴慕神，也不能吃神这生命的粮。诗篇说，有人渴慕神到一个地步，如鹿切慕溪水一样。为什么狗猫不渴慕神？因为它们里面没有这个属灵的胃。有自作聪明的人说，现今已经二十世纪了，不必信神。实在说，人是免不了信神的。人要免去信神，除非能免去吃饭。人非吃饭不可，也非信神不可，因为人不只有一个要吃饭的胃，还有一个要信神的灵。人被造时，神就给人吹进一口生命之气，这生命之气进到人里面，就成为人的灵。这灵在人里面有其倾向、爱慕和要求，这灵所倾向、爱慕、要求的对象就是神自己。难怪无论什么样的民族，不论是文明的、野蛮的、开化的、不开化的，都有拜神的观念。这不是文明不文明的问题，也不是开化不开化的问题，这乃是需要的问题。难道文明的人就不吃饭吗？难道开化的人就不吃饭吗？实在说，越文明的人越需要吃饭，越文明的人也越需要神。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许多古今中外的大人物， 他们年轻时也许会说没有神，但等到他们功成名就，岁暮残年了，还是会寻找神，因为他们虽然一生做了大事，享了大福，但他们里面属灵的胃还是空的，必须找一个东西填补，找一个对象信仰。这一个灵里的需要，在神造人时就已经放在人里面了，所以人才渴慕神，需要神。再者，人所以能与神接触，也是因为在人里面有这一个特别的机关灵。比方这里有一个茶杯，你用它接触电或通电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然而若是有一个灯泡，它里面有一点钨丝，虽然只有一点点，但这特别的装置就叫它可以接触电，可以通电。在我们每一个受造的人里面，都有一部分金属的东西，都有一点钨丝，是可以通电的。只要接触电，电就从这里经过。我们是甘心情愿信神的，不信神里面痛苦极了，多信一下反倒越发舒服。那些宣称不信神睁眼的聪明人反而痛苦，我们这些闭眼的信神者里面反而舒服，因为我们让神在里面通了电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部门，一个器官，就是生命之气吹在我们里面所形成之人的灵。神造人就是借着这一点叫人能接触他，接受他。这个灵一进到人里面，土造的人就变作火的，产生出人的个格和自我。这个格自我就是人的魂，所以神造人的次序，第一是体，第二是灵，第三是魂。人就分作体、魂、灵三部分，这三部分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。到这时候，神就把人创造成功了。